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14号，公元2013年1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为20多万信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开采西藏的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20多万信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来自各界的约20万大众传授了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昨天，达赖喇嘛向信众开示了十轮金刚观顶前行仪轨。在法会上，达赖喇嘛倡导信徒修十轮金刚佛，不仅可以获得平息兵灾和一切劫难，而且还可以减少灾荒、疾病，促进和平、风调雨顺、涅槃不轮回、往生本尊净土香巴拉国等多种功德。对于不是佛教徒的信众，也能从十轮法会中得到殊胜的加持。当昨天的十轮金刚观顶前行仪轨举行前，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十轮坛城大殿公开会晤了将近8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他向记者们表示，此次是第3次在菩提迦叶佛陀成道处向大众传授十轮金刚观顶了。来自中国、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欧美的许多大众都抵达这里接受我的观顶，对此表示非常高兴。佛教的观点在于以慈悲为怀。达赖喇嘛向记者们发表简短讲话后，还认真详细地回答了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昨天向信众加持十轮金刚观顶前行仪轨时表示，去年由于身体得病，而且非常严重，所以被迫取消了十轮金刚观顶。当我患病的消息传到西藏境内后，我得知境内同胞焦急万分，还举行一系列祈祷法会，祈愿我身体健康，甚至还提出达赖喇嘛身体不好，我们就不过藏历年等感人肺腑的言辞。我深受感动，并且受到了鼓舞。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而且非常健康，这也是基于我们相互间的因缘。达赖喇嘛还开导信众，必须升起一种我在达赖喇嘛前接受观顶是为了众生利益的心。在菩提迦叶接受达赖喇嘛观顶的信众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台北。台北，你到这里来接受达赖喇嘛的十轮观顶吗？
对。
以前接受过吗？
以前在那个印第安纳州有接受过一次。
那么您认为接受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观顶会对人类社会以及你个人在各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法王在观顶的过程当中他会对我们说法，然后我想这些法对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很繁忙然后每天都处在焦虑状态的人会有很大的影响，会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平和。
那么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信众，请问您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接触藏传佛教的？ 也就是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
是因为第一次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的时候，我开始好奇什么是藏传佛法，然后开始买书研究，进而学习。
那么你接触佛教，也就是接触藏传佛教以后，每个人在佛学中呢寻找相应的修持方法，您是否也在深入的探究后会有不同的收获呢？
在佛教方面，我想有吧。虽然在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很忙碌的时候慈悲心会比较减少，但是我觉得当我静下心来，然后看到像印度这么困苦的环境，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对我在修行上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位佛教领袖，他也同样也是西藏人民的政治领袖。但是呢，一些宗教徒认为宗教和政治不能相提并论，并且呢更不能结合的使用。对此谈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有它的文化，就像罗马教宗他也有梵蒂冈这个地方。我想政教合一是针对有某些比较特殊的国家，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把政治跟宗教分开，我想适用于大部分的例子，可是有一些少部分的例子我觉得可能还是不适用。
那么达赖喇嘛呢始终以和平非暴力主张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却提出了先提条件，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台湾也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对此呢，您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信众，在有关问题上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我觉得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我觉得西藏是西藏，台湾是台湾。其实我觉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好像无助于西藏跟中国的关系。
那您现在已经抵达到了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流亡藏人，那您对流亡藏人的处境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对流亡藏人的感触很多，我想佛教带给他们在困苦的生活上面有很大心灵的平和，但是我觉得如果两藏双方能够取得平衡，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就是不要太过宿命。虽然这些都是因为业的造成，可是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还是应该要积极争取。
谢谢技术我台的采访，
谢谢。
另外，为了配合盛会，前天下午在菩提迦叶石轮金刚观顶法会场地隆重举行了佛教舞蹈。这种仪轨是为了在观顶正行仪轨已经制作出的石轮金刚坛城前所必须举行的佛教活动。随着南街寺17名僧着佛衣的僧人在众生的法号与起诵声中缓缓步入了坛城殿，在环绕石轮坛城的同时跳起了优美的佛教舞蹈，然后有达恩萨拉歌舞团、尼泊尔西藏歌舞团、拉达克业余歌剧院、瑞士西藏歌手次日多登等来自各界的上百名身着各式西藏山区独特服饰的演员缓缓进入法会场所，并且环绕石轮金刚坛城大殿唱起了优美的西藏歌曲，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场面非常的壮观，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在争先恐后的抢着拍摄。来自比哈榜的17名坐在轮椅上的印度残疾儿童也与前天在菩提迦叶受到了达赖喇嘛的亲切接见，达赖喇嘛向他们捐赠了20万印度卢币，同时称虽然你们身体残疾，但是你们的志不穷，所以对生活不要失去信心，要好好学习。达赖喇嘛希望教职人员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这些残疾儿童。从今天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菩提迦叶为大众传授为期3天的石轮金刚观顶。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打针在菩提迦叶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西藏在线报道，截止2001年底，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已发现100种矿产，1800多处矿产地，探明有储量的矿产36种，其中有17种矿产储量 居中国前九位，并报道西藏自治区以上储量表的矿产资源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6504亿元。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当局把国土资源大调查向西藏倾斜，加大基础地质工作和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的力度，铜多金属、黄金、矿泉水等找矿有重大突破，西藏有望成为中国重要的矿产基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专家认为，通过中国的这一报道可以看到，西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加紧开采西藏矿产资源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青藏铁路，有益于加快矿产资源从西藏运走的速度。报道说，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是中国当局大力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方针。基于中共以往在西藏先破坏再讲保护的作风，国际上的环保及社会问题专家普遍担心西藏的生态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多加更加恶化。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甲素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出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捕捉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加林邦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绅士，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的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补充说，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将做好一切安排来照顾我。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件，我真有去拜访我的国人的精神上的责任，而这点周恩来完全不能建议我。因此我去了那里，不仅见到住在那里的西藏人，也遇到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出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因为西藏的处境已经变得如此的无望和危险，我已经决定给中国另一次机会，以履行他们的政府诺言，再做一次努力，通过和平的方式赢得自由。我厌倦于政治，政治谈话占据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缩短了我的朝圣的之旅，我开始厌倦这些。如果不是我对我西藏人民负有的责任，我倒愿意从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兴我在加林邦和噶克有时间来静思默想，以及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讲演佛法。山中下着大雪，在穿过纳苏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开之前，我得将近等上一个月。天气终于好转，道路再度的畅通，我在纳斯拉山顶与来自印度和西京的朋友们做最后的道别。当我穿越开义进入西藏，我看见在西藏人喜欢飘在高处的祈祷旗中间，还有巨大的红色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的画像。无疑这意味着欢迎，但对我们国家而言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欢迎。一位中国将军在等候接待我们，幸亏的是来者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金若云将军。
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甲素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